那这些东西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啊，比如大陆那边就有人曾经问过我的问题，那你说人要尽量的去信赖自己，但我觉得大陆人也是头脑有一点笨哦，所以才会问出这种问题。所以我说最好是能够容许自己的人生里面拥有一些
guilty pleasure
罪恶快感，就是虽然是你觉得是不对的，但是你做了会很开心的事情，就是用这种小地方去学习接触自己的冲动。那可是他就会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业界已经问过无数次了哦，也不是大陆人特别笨。他说可是你要去杀人放火吗？我的意思是说，但是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有几个感觉。第一个，杀人放火开心吗？同学校就是应该只有灵魂的呼唤是这一世的使命，是当职业杀手的人杀人放火会开心吧，不然我觉得我们一般平平的人就是光是杀人要丢尸体就很不开心了，不是吗？或者说你这人会说我就是搬得动尸体，我就是看一个人讨厌。那如果你确定我对于杀人会开心这件事情其实是完全不能确定的，我会觉得就算我恨这个人恨得要死，我杀了他我真的会比较舒服吗？我是觉得，但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高假设性的问题哦，所以这种问题不值得回答了。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情绪如果扭曲了再堆积了，的确是我觉得我说夫妻之间哦，常常一些情绪的累积一开始就是你先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讲话很无聊的人，然后每天看报纸在那边评论那个国家大事的时候，他特别让人觉得很恶心很猥琐很讨厌。如果你那个当下就能够跟他讲说，你讲这些话的时候真的是我听起来觉得好无聊，觉得你就是一个不成才的人，在那边幻想自己是国师就看起来好猥琐，就我现在已经很想把炒菜锅你头上砸过去了。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你的这个行为看在别人眼中会是怎么样。我说你真的需要的话，你是不是要找一个什么马桶或者什么垃圾桶去跟他多聊聊，不要让我这个活生生的人类听到。就是结婚第一天你就把这话说清楚了，可能日后你就不会有杀掉你老公的冲动了。可是你如果忍住他讲话无聊，每天早上听一回，这种痛苦这样累积累积累积，如果你到了第七年不把他杀了，第八年你也会得乳癌，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一定有办法在结婚的那一天就有种说那句话，对不对？那如果第一天没有办法，已经累积到第七年了，那个时候其实要重新回溯要重新处理，那个伤痕都已经很重了。这是这样一点，像我们说什么结婚第一天到第七年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父母相处几乎就是如此，因为第一天就已经歪掉了，这之后就再也都挣不回来了，就好像一生一世都被他欺负一样，对不对？他永远可以拿那个罪恶感来勒索你，拿罪恶感勒索你这件事情真的是蛮有趣的哦。庄子提到人的情绪的时候，这个逻辑是反过来讲。庄子在那个山木篇里面有讲到一个所谓的虚舟，白话叫空船，空船定律。那个空船定律他就说，如果你在河上划船，结果你的船被另外一个撞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开车，对不对？如果你的车屁股被人家冲撞一下，你当然会不高兴，对不对？他说可是呢，如果你被人家撞了，你回头一看，撞你的是一个空的船，是一个已经被废弃的船，是随着水飘过来撞到你，你就算被撞，你的船好好一个新车被撞歪了，保险杆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就是很不高兴。可是看到这是天灾类的事情的时候，你好有一点气不起来，就是专心想我怎样花少一点钱把这个车修了就算了，对不对？就是没有人可以让你勒索到赔偿的时候，好像那个情绪就是会自然消失，对不对？就像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如果在家里面玩着玩着，有时候就这样子敲掉一下头哦，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有大人在旁边你赶快大哭，对不对？这小孩马上就大哭借题发挥，然后有人就来摸你的头啊，你要不要喝养乐多呀？就是什么都有，是不是？但是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敲到头的时候，全家没有人，同学校 然后我就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的，很像一个男子汉的继续玩。同学们笑，你知道吗？就是人在这个情绪诞生的那个原始点就已经知道，我要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有情绪，我其实是有目标的。就是三岁的小孩都会以他的生物的本能塑造出情绪，或者说事情，算了。那庄子就说，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有驾驶人的话，你就会开始跟他不高兴了，有这种包跟讨价还价的行为开始出现了。他说，可是那个对方驾驶员如果他的态度是根本不理你，这个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你试图去勒索一些赔偿，可是对方根本不给你赔偿，就是你努力过而遭到挫败了。他说，那个时候你讲出来的那个话，打字的时候是打出那种圈圈叉叉点点之类的了，就是你的情绪就更加翻上一层了。